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康莱昌牧师，他为你讲解基督徒的生活和如何蒙神祝福的系列专题。欢迎你来收听天天与神同行，福乐满意。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巴兰。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要从民数记第22章第一节看起。民数记第22章第一节，我们会看整个巴兰的故事。我们也希望从巴兰的故事里面学到上帝对我们的恩典。我可以先说一下，我最后决定用民数记来巴兰的事来结束。因为可能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会很灰心失望，包括对教会灰心失望。很多时候我们也看不到什么盼望。我今天在上午的一堂崇拜里讲，对不起，我不喜欢听到培灵奋兴会，我不太希望教会再去办培灵奋兴会，对不起。我很希望教会就用平常的弟兄姐妹的灵修，然后教会主日崇拜，平常的关怀，这样来正常的成长就好了。希望我们的成长不要靠那些什么讲员来特别给我们打强心针。我希望我们能够过平凡的生活，在平凡中经历上帝。我看到很多人，也许这是美国人的一个坏习惯，或者说有些教会的常常有的一些话，包括牧师有一些我觉得存心是危言耸听的话。我们现在正站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关键，乱讲。我从来不觉得哪一个时候一定是最重要的。当然你说耶稣的降生，耶稣的死，可能耶稣的复活，那个日子是很重要的。不过我们还是说，神在每一天都在工作，每一天，有的时候，有些时候，有些时代，有几百年可能比较黑暗，有的时候，有些时代，有些地方可能有几年有一些兴旺。我们希望兴旺，但是基督徒生活还是过平稳一点，正常一点，也不必太吓自己。我们现在已经是面对撒旦最后一搏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撒旦的最后一搏。我知道同性恋很恐怖，我知道社会风气很糟糕，可是我也不知道亚当夏娃堕落以后哪一个时代不可怕，哪一个时代撒旦不再工作。各位不要找刺激的事情，也不要想被刺激或者被吓一跳。我觉得很多时候大家都像喜欢看恐怖片的人一样，喜欢被吓一吓，喜欢被刺激一下。愿神帮助我们稳定的成长，求神帮助。当我们看到在各样的黑暗中的时候，不幸中的时候，我们总要看到上帝的光，我们总要看到神是永远得胜的。民数记是一卷叫人很灰心的书。以色列人在旷野不断的悖逆，以至于上帝最后都绝望，不敢说绝望，神到最后都说，这一群百姓在旷野试我探我这10次，我厌烦他们，他们一个人都不能够进到迦南地，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那么好像 以色列人在旷野天天经历上帝的恩典，经历了这么多，不知道有哪一个时代比他们经历更多的恩典了。他们经历恩典，他们天天吃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他们天天喝随着他们的灵磐石的水，他们有云柱火柱，他们每天经历神，他们吃的玛拿，诗篇讲那是大能者的食物，他们跟上帝一起吃早饭。可是那个时代的人，哥林多前书保罗也说，他们多半是神不喜悦的。经历神迹，经历奇事，经历西乃山上耶和华在雷电闪电中跟他们立约的事实，他们却仍然被拒绝了。那么这群人没有盼望，会不会教会也没有盼望？我们就看到在民数记里出了一个很稀奇的人物，就是巴兰。巴兰不是以色列人，巴兰不在圣约之内，但巴兰非常稀奇，他是耶和华的先知，他大有能力，很少有一个先知像他那样。他不只是他所预言的事会实现，他不只是有很准的上帝的感动，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祝福谁，谁就得祝福；他咒诅谁，谁就被咒诅。各位，如果我有这样的恩赐，你可千万不要得罪我。他有这样的恩赐，我很怕有的时候看一些灵恩派弟兄姐妹，尤其有一些被欺负的牧师，常常希望有这样的恩赐。你咒诅你得罪我，我就咒诅你。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巴兰有这个能力，巴兰的出现是以色列人在民数记二十二章，他们起行，他们在摩押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他们击败了亚摩利还有巴山两个王。以色列人一群没有打过仗的人，一群乌合之众。亚玛利人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乌合之众居然在上帝的帮助下打了大胜仗。这就叫摩押人很害怕。摩押王巴勒看到了，心里大大的惧怕忧急，怎么办？这群人，这个摩押王巴勒很聪明，他看得出来一件事，就是这群以色列人有一点像吕布。吕布的特点是不能用武力胜过他，吕布太会打仗了，你用武力跟他打都打不过他。以色列人不能胜之以武，那怎么办？只能找超级厉害的人，这个人咒诅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受到咒诅就会溃亡。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是住在大河边毕铎那个地方，比尔的儿子巴兰那个地方。巴兰，我再一次说，他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先知，可是他在被隐藏起来。我觉得是神对他特别的怜悯。我刚才说，如果我有这种能力，你别得罪我，我是有点开玩笑的。各位，我们当中是不是也很多人很希望得到莫大的能力，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我们是不是希望，对不起，再一次，我做牧师，我们做牧师的 虽然我们知道这么多话，包括保罗讲，我们不要求人的尊重，可是人总是人，牧师也是人，我们真希望人家尊重我们，我们真希望人家看得起我们，我们真希望我们在世人眼中不再成为渣子，而能够成为金子，我们希望被看重。我也再一次求主帮助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被人承认、被人肯定是人的本性，但没有什么比上帝对你的肯定更可贵了。上帝对罪人的肯定就是因信称他为义，上帝对罪人肯定就是这个罪人愿意信靠上帝，上帝就称他为义，如同称亚伯拉罕为义一样。求圣灵常常感动我们，让我们知道得到上帝说的一声好比全世界所有的掌声都好。不要在意有多少人点你赞，有多少人说你好，给你多少掌声。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我正在希望，哎呀，怎么没有更多的人进来呀？我们都是软弱的，当然我们希望人能够多听福音认识主，但是从主那里得到一切的安慰鼓励吧，从主那里得到一切的称赞。若是神能够在人间也给我们那好，不过最重要的还是主给我们的肯定。巴兰太有能力了，我觉得主不要让他被人知道，就把他放在一个很偏僻的地方。他如果在一个热闹的城市，那个堕落跌倒是太容易了，因为他的恩赐太强大，这个世界就难免不去找他，用金钱让他来出卖他的恩赐。神大概也知道巴兰很难胜过这个试探，把他放在偏远的地方。神的旨意都是美好的。好，但是这次巴兰被找到了。巴勒的使者对巴兰说，有一宗民从埃及出来，遮满地面与我对居，这民比我强盛，现在求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得胜攻打他们赶出此地，因为我知道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福，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当摩押王的使者把这些话还有挂金，就是礼金，就是10,000块美金的支票带到巴兰那里的时候，我姑且说巴兰做了一个正确的回应。我说我姑且说，因为我不确定这个回应是不是正确。巴勒的使臣到巴兰面前说，有一群人，就是以色列人，请你来咒诅他。巴勒应该的回答是什么？我姑且说他不知道。我觉得他应该知道，他这么大的先知，他不知道以色列人是被祝福的吗？但是姑且说他不知道，所以他做了正确的回答。巴兰就对这些使臣说，你们今夜在这里住宿，我必照耶和华所晓谕我的回报你们。意思是，我不能接受这个 deal， 我不能接受这个邀请。你们带的钱很多，我看到了。不过我是上帝的仆人，我要听上帝的话。上帝要我去咒诅，我才去咒诅；上帝不要我去咒诅，我不去咒诅。当巴兰跟神讲话的时候，在巴兰的故事里面，巴兰跟神讲话的时候，或者神跟巴兰讲话的时候，圣经都是用了一个比较普遍的词，神临到巴兰那里。 没有一次是说耶和华对巴兰说，都是神对巴兰说。神当然就是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在很多时候两个词没有不一样的地方，这里有耶和华三个字，不仅是指着那位神，也是指着立约的神。耶和华跟巴兰好像没有关系，所以圣经不用耶和华跟巴兰讲，用神临到巴兰那里。固然就是耶和华，但是好像要读者知道神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神临到巴兰那里说，在你这里的人都是谁？巴兰回答说，是摩押王西波的儿子巴勒打发人到我这里来，说从埃及出来的民遮满地面，你来为我咒诅他们，或者我能与他们征战，把他们赶出去。神对巴兰说，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因为那民是蒙福的。好，再一次我们姑且说巴兰不知道，他说耶和华对他说，耶和华来对他说也已经够稀奇了。你看巴兰不是在那里祷告，不是像最伟大的先知，最有能力恩赐的先知，像但以理或者像约瑟或者像这些伟大的人物一样向上帝祈求，耶和华求你指示我要不要去。他不需要祷告，他不需要呼求。晚上耶和华就像朋友一样临到巴兰那里，神临到巴兰那里，巴兰也不会稀奇。今天晚上耶和华临到你的床前，你会很稀奇，我也会很稀奇，没有这种事。巴兰不稀奇，他跟上帝好像很有关系一样。神说谁来了？哦，人家请我去咒诅以色列。哦，不要去，那群百姓是蒙福的。于是巴兰早晨起来对巴勒的使臣说，你们回本地去吧，因为耶和华不容我和你们同去。去去去去去，耶和华不要我跟你们去，完了。于是摩押的使臣就回去跟巴勒讲说，巴兰不肯和我们同来。巴兰不来，以色列人就不被咒诅，以色列人不被咒诅，摩押人就不能胜过以色列人，这不行。于是巴勒又差遣使臣，比先前的又多又尊贵。他们到了巴兰那里，对他说，西波的儿子巴勒这样说，求你不容什么事拦阻你不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得极大的尊荣，你向我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只求你来为我咒诅这民。讲得很简单，更多的人来，上一次来的是一个厅长，这次来的是一个院长，上次来的带着$10,000的支票，这次来带着一张 blank check。 巴兰兄，这是一点小意思，你如果觉得不够，我们没有 ceiling， 可以继续加。不要让任何事拦住你来，也就是让我们能 offer 你的钱不断加进去，你就来吧。各位不要回答问题，我问问题都是希望你们想，不是要回答的。请问巴兰应该怎么回答？当使臣来带了更多的钱，请你来，一定要来，这是一点小意思，不够我们会继续加，加到你满意为止。巴兰应该怎么回答？各位，巴兰的回答太好了，太近前了，太正确了，我读给你听。18节，巴兰回答巴勒的臣仆说，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现在 我请你们在今夜住在这里，等我得知耶和华还要对我说什么。哎，你们给我钱，你们知不知道我是耶和华的仆人？我不是看钱做事的，我要问耶和华的意思。耶和华要我去，一毛钱都没有我也要去。耶和华不要我去，你给我满屋的金银我也不去。回答得太好了，是吗？弟兄姐妹，巴兰的错误，我们的错误，都是从这样的态度开始。请听我说明，他已经听过了，他已经听到了神说不要去，他已经听到，他已经知道了。但是现在人家又来了，钱又更多了，怎么能不去呢？于是我们就希望上帝高抬贵手，主啊，能不能让我们去，能不能让我去。在我们的生活中，当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的对错的时候，我大胆地说，你就不要再问上帝可不可以。你在问上帝可不可以，你就在给魔鬼留地步。你希望上帝在犯法的事上给你开一个绿灯。对不起，我这样说，这种事情最多恐怕就是在不当的男女关系里，在教会里，在祷告会里，在诗班里面，你碰到了一个异性，哇，真是谈得来啊，哇，真是相见恨晚啊。问题是他有家室，你也有家室，你们不可能有什么发展，不应该有什么发展。这时候就不要有什么发展，不要有什么来往。这时候你就不要问主啊，我知道通奸是罪恶，但是我跟这个姐妹实在祷告的时候灵很通，哎，我能不能跟她一起常常祷告呢？只是祷告，哎，我跟他一起教主日学，教过一次，配合的真好啊！主啊，为了你的事工，我可不可以跟他多多的在一起？各位，问都不要问，问就上了魔鬼的当。而我们知道这一类的事情。在有一个神人责备耶罗波安树立金牛犊的时候也发生过，那个神人得到上帝的命令，你去王那边责备他，责备完了就走，不可以在那个地方喝水，不可以在那个地方吃饭。他走了好远的路，又渴又累，责备完了他就走了，他走几乎是走不动了，他坐在树下休息。有一个老先生，老先知，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出于嫉妒，他要害这个神人，他派他的儿子去找他，那个神人坐在树底下，我觉得是走不动路，请你到我家来吃东西喝水。哦，不行了，耶和华说不可以去，不可以吃饭，不可以在这个地方吃饭喝水。哎呀，我爸爸也是神的仆人，神的命令改了，可以吃了，可以喝了。哦，那我就去吃喝吧。他一吃一喝没有几口，那个老先知就说， 你没有听上帝的话，所以你会死得很惨。各位，我们看这个故事，觉得真是这个神人好委屈啊，他是被骗的，结果他真的死得很惨，被一只狮子咬死了。我们真的觉得该被咬死的是那老先知，不是这个神人。为什么他被咬死？他是被骗的，人家骗他。各位，他希望被骗，他太渴了。我不是不同情他，他太渴太累了，他太希望听到神改变神的命令。那个事情也是对耶罗波安对所有人讲的，神的话很清楚，不要为任何的理由，包括政治的理由，把百姓带离了上帝。但耶罗波安为了政治的理由，他希望百姓能留在他这边，就设立了金牛犊。各位，不要为任何的理由把你的救恩放弃了。你的灵魂是耶稣的宝血洗净的，买回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跟他比。巴兰他说的很好听，巴勒就是将他满屋的金银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他的意思其实就是，如果满屋的金银给我，我可以考虑一下。他不要问，他不必问，不必苦苦哀求，主啊可不可以，主啊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可不可以。各位，如果你一定要一直问下去，你明明知道神说的是什么，神在细节上可能有改变，但是是会说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不吃饭不喝水也不是对每个人的规定，可以改变，但是神的原则不会改变的。不可奸淫就是不可奸淫，不必想有什么例外。巴兰希望有例外。我自己觉得整个圣经里面最恐怖的一处经文在以西结书十四章，那里讲到如果有人，我这样讲简单一点，耶和华说，如果有人把魔鬼接到心里，然后去问先知，耶和华说，我会照他心中的魔鬼来回答他。也就是如果你心里打定主意要做一些事情，然后又假敬虔的来向上帝求，向上帝问，你会得到上帝的答案，你会听到你想听到的，目的是要你死亡。耶和华说，如果你把假神接到心中，然后又来问我的话，我不会被他们求问，当我回答的时候，我会照着他们心中的假神来回答他。各位，当神照着假神，照着你心中的假神私欲来回答你，给你绿灯的时候，耶和华是要毁灭你。求主怜悯我们。巴兰说，我要等上帝说话。好，晚上耶和华就说了，耶和华临到巴兰那里，这次耶和华连问都不问，耶和华说，这些人若来招你，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说的话。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押的使臣一同回去了，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在路上抵挡他，他骑着驴，有两个仆人跟随他。我不知道你看巴兰的故事看过几次，我以前看我都觉得巴兰好倒霉哦， 错是耶和华错，我刚刚已经讲了一些，所以你大概以为巴兰错，但你看经文真是觉得耶和华错。哎，巴兰很近前，人家来第二次来三顾茅庐，我也要礼貌一点嘛，礼貌一点，然后是咒诅以色列人。固然上一次耶和华说不要咒诅他们，但是耶和华自己不也常常被以色列人气吗？说不定耶和华就要叫我去咒诅一下啊，说不定啊。那么为了保险起见，我多问一次有什么不可以呢？多问一次不是更近前吗？更糟糕的是，多问问的结果，甚至还没有问，耶和华就说去，你可以去。各位，这就 exactly what I just said， 以西结书十四章，你已经想去了，神就说你去吧。你已经想拿钱了，神就说你拿吧。你已经想通奸了，神说你就通奸吧。我们求主让我们永远不要碰到这样的试探，这样的试探实在太多了。耶和华说你去，照着我吩咐的话去，然后巴兰就去了，耶和华就生气了。哇，耶和华真是喜怒哀乐无常啊，耶和华真是 unpredictable， 耶和华真是糟糕啊，要他去，一去又生气了，你什么意思嘛？好像又是想到歌剧了，善变的女人。各位，耶和华不是乱变的。耶和华说你去，因为耶和华知道一件事，拦不住巴兰，巴兰一定要去。各位，有的时候我们会祷告，主啊，如果我在罪恶的路上往罪恶中奔走，求你拦阻我。各位，我这样说，主往往不拦阻，因为你定义要去。我看过好多，包括有人吸毒、赌博、有婚外情，都说这句话。哎呀，神怎么不拦阻我啊？拦得了吗？当我们定义要犯罪的时候，神就开绿灯了，那是恐怖的。你不要让神开这个绿灯，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明明知道神讲得很清楚，你不必再问了。每次的问，再一次就是给魔鬼留地步，就是希望主你改变你的旨意。那主真的改变就惨了。神为什么让巴兰去？因为一个，神知道巴兰一定要去；第二个，正面的，神说你照着我的吩咐去，神希望巴兰去祝福以色列。后来这件事也发生了，感谢主。但是巴兰去，神为什么生气？因为巴兰是带着咒诅的心去，巴兰去是要拿钱的，咒诅才能拿到钱。所以这句话这里讲的一点都不错，耶和华生气了，因为巴兰不是带着要顺服的心去，巴兰是带着要拿钱的心去。这个新约旧约提到巴兰的时候都提到这一点，他是贪婪的先知，他带着要得钱的心去，不是遵行上帝的话。当他走的去的路上，23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就从路上跨进田间。巴兰便打驴，要叫他转回转上路。耶和华的使者就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这边有墙，那边也有墙。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就贴靠墙，将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又打驴。这个畜生还真聪明呢， 他看到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驴就赶快转一个方向，就走到田里去。这一走到田里去，就不是往咒诅以色列，也就是不是往得钱的路上走了。巴兰就急了，马上就打驴，嘿，你要我损失钱财了。巴兰就打驴，一转向巴兰就打，因为转向我就没有钱了。巴兰的驴子转离耶和华的使者，不要被刀砍住。耶和华的使者看到驴子转向了，耶和华的使者也转向，又走在驴子的前面，手里拿着刀，那是一个窄巷子。驴看到主人逼着他一直要往前走，前面又有拿着刀的使者，这畜生呢就这样靠边靠边，希望能够闪过去，靠边靠边，那有个墙，就把巴兰的脚挤伤了。巴兰就再打他，逼着驴一定要往前走，前面路越来越窄，驴子看到再走非被砍死不可，驴子就坐下来。巴兰想到这驴子转向挤我，坐下来不走，都是让我拿不到钱的动作，他就第三次打驴，用杖打驴。28节，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这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得手里有把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吗？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没有？巴兰说，没有。巴兰跟驴对话了，巴兰打驴子，驴子就说，你干嘛打我？巴兰说，打你我还想杀你呢，你为什么要杀我？我做了什么事？我做过这些事情没有？我被你骑了这么多，从小到大骑了这么多次，我做了什么？做了，我素常像你这样行过没有？我没有行过。驴子问的是什么意思？驴子说，巴兰，我有没有做过这种事？意思两个，一个，我有没有不听你的话过？巴兰说，没有。意思是，你要我往哪里走，我有过不听吗？巴兰说，没有。驴子的意思就是，那我今天不听是有原因的，因为前面有危险。不过还有一个意思，驴子说，我素来像你这样行过没有？意思是说，我有没有开口对你讲话过？巴兰说，没有。各位，你们笑了，这一幕其实够荒唐。你回家发现你家的狗在沙发上大便了，你打它一耳光，狗说，你为什么打我？你说，你大便在沙发上，所以我打你，你会这样说吗？你打狗一个耳光，狗说，你为什么打我？你说，啊，你会讲话？驴子讲话了，巴兰还不知道 something is wrong。我们有的时候就这么糊涂哎，人人都知道你走错路了，做错事了，利令智昏，色令智昏，权令智昏，我们昏了，连驴子都看得到的，巴兰看不到，因为圣经讲，巴兰满眼看到的就是财色，他看到的就是钱，看到的就是下流的东西，他看不到上帝，他看不到上帝的使者拿着刀在挡他，连畜生都看到了，他没看到。弟兄姐妹，我们岂不也常常如此吗？谁都知道，我们自己不知道。 立令智昏。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俯伏在地。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为何这三次打你的驴？我出来抵挡你，因为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驴看见我就三次从我面前偏过去，驴若没有偏过去，我早就把你杀了，留他存活。耶和华的使者让他看到眼目明亮，哎呦，他终于看到这么危险。耶和华使者说，你知不知道你的驴救了你三次？你知不知道你走错路了？各位，你当然知道，你是巴兰，你会说，你叫我走这条路的吗？你不是叫我去的吗？如果巴兰还敢问做这个回答，真是找死。我是叫你去，我叫你带着祝福去，你是想要拿钱去的。都去，你为什么去诗班？你为什么去祷告会？哦，因为要祷告嘛，这还要问吗？不，因为你要看到你所喜爱的那个女孩子，你不该看她的，你要去看她。我们常常用一些很高贵的理由来掩盖我们心中的邪恶，求主赦免。巴兰对耶和华的使者说，我有罪了，我有罪了。一个人承认自己有罪，不一定就真的有救。说我有罪了，说的最多的是扫罗。我有罪了，虽然如此，请你在百姓面前抬举我。扫罗向撒母耳承认自己错，他不是为了得罪上帝，好像是，不是，他不希望撒母耳在百姓面前弃绝他，他说，我有罪了，请你仍然在百姓面前抬举我。扫罗把王位看得比什么都重要。我这几天有讲，对不起，我就再冒犯大家一下。教会里面任何地方，我们不是民主，扫罗是非常民主的。你看他的故事，他非常注意到老百姓的想法，他拒绝遵守耶和华的命令，因为百姓爱惜那些牛羊，他听百姓的话。你听独裁者的话是错误的，你听百姓的话是错误的，你只有听上帝的话才是对的。我听百姓的话，我就留下那些东西的生命。另外一个人也是这样，比拉多。比拉多是一个罗马的巡抚，他实在是，我说过，他的观念比犹太人好太多了。他非常清楚，他三次跟大家讲，我查不出他有罪来。犹太人三次说他该死，比拉多三次说我查不出他有罪。一再的比拉多要把耶稣放掉，以比拉多的凶狠，以比拉多的权威，他当然应该这样做。他为什么不这样做？他为什么在这些百姓面前表现的根本不像一个罗马巡抚？他为什么那么懦弱？因为百姓说了一句话，你如果释放这个人，你就不是该杀的朋友。哦，这些百姓也会白色恐怖哎。如果你放他，就不是该杀的朋友，我们告到罗马，你可麻烦咯。圣经上说，他们的声音就得胜。 民意调查，民意喜欢什么，老板喜欢什么，这些都可以参考。但求主帮助我们，不是别人喜欢什么，老板喜欢什么，也不是我们喜欢什么，神喜欢什么。求主指引我们。我有罪了，我不知道你站在路上阻挡我，你若不喜欢我去，我就转回。耶和华的使者对巴兰说，你同这些人去吧，去，我知道你想去，但是你的确有上帝的恩赐，你去祝福这些人，让这些人得到祝福。你只要说我对你说的话。于是巴兰同着巴勒的使臣去了。巴勒听见巴兰来了，就往摩押金城去迎接他。这城是在边界上，在亚嫩河旁。巴勒对巴兰说，我不是急急的打发人到你那里去招你吗？你为何不到我这里来？我岂不能使你得尊荣吗？巴兰说，我已经到你这里来了，现在我岂能擅自说什么？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你看，他始终会说最近前的话，但是这最近前的话始终是一个挡箭牌，始终是一个遮羞布。各位，不要用近前的话来掩盖我们心中的邪念，那是得罪上帝的。好，巴兰说，耶和华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巴兰和巴勒同行，来到一个地方，巴勒宰了牛羊送给巴兰和陪伴的使臣。到了早晨，巴兰将巴勒将领巴兰到巴利的高处，巴兰从那里观看以色列的边界。这有点奇怪，不过我们显然看到这是当时咒诅的一个方式，而且似乎也很有效。就是在一番做法之后，宰牛羊之后，巴兰这个先知或这个巫师就开始做法，就咒诅以色列人。要怎么才能够有效的咒诅以色列人呢？就是看到以色列人，这有两点。一个，看到以色列人的邪恶就咒诅他，好可恶啊，好讨厌啊。当我们看到人做邪恶的事的时候，当我们人看到那个邪恶的嘴脸的时候，我们就讨厌。所以你看到坏人越看就越讨厌，就会咒诅，就会骂他。那么巴兰似乎也是这样，巴勒的想法也是这样，看到以色列人就咒诅，就咒骂，就让他受祸患。似乎这条路很成功，似乎这条路应当很成功，因为以色列人是叫人讨厌，看到他们的情形很不好，如同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耶和华曾经在亚伯拉罕面前说过，我现在要去索多玛俄摩拉看看他们是不是真的那么坏，真的那么坏，上帝的愤怒会在看他们当中显出来。于是巴兰就先做了坛，然后他看以色列人，就开始唱出诗歌了。他唱什么诗歌呢？23:7，巴兰便提起诗歌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押王引我出东山。我们中国人诗经里面有，我出东山滔滔不归。圣经里面有，我出东山咒诅雅各，咒诅雅各，来啊，怒骂以色列。可是巴兰说，我不能，神没有咒诅的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 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当巴兰看到以色列的时候，当巴兰看到上帝看到都会生气的以色列的时候，巴兰祝福他们，他咒诅不出来。圣经上有讲到说，耶和华把巴兰咒诅的话变成祝福的话。我们看经文，我们懂那个意思，并不是耶和华扭了巴兰的舌头，巴兰带着要咒骂的心去，因为他想得到钱，咒骂就有钱了。但是他看到以色列人，他就不能咒骂了，祝福的话就油然而出了。我们等一下会再强调这一点。当巴兰这样祝福的时候，巴勒就很生气。十一节，巴勒对巴兰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领你来咒诅我的仇敌，不料你竟为他们祝福。他回答说，耶和华传给我的话，我不能不谨慎传说吗？好，巴勒说，那我们到别的地方去，再一次你看一看他们，不要看全部，看他们一部分，然后看了以后就咒诅。当第二次巴兰到一个地方换一个位置看以色列人的时候，他再一次祝福了。我奉命祝福，第二十节，我奉命祝福，神也赐福。耶和华他的神和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巴兰看到以色列人这群乌合之众惹摩西的怒气，惹耶和华怒气，巴兰看到了却祝福这群百姓，真是好，祝福他。巴勒就很生气了，不行，你两次祝福了，再换一个地方。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以色列，就不像前两次去求法术，却面向旷野。巴兰举目看见以色列人，照着支派居住，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他便提起诗歌。这是巴兰的祝福，巴兰的诗歌里最动人的一段。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者的意象，眼目睁开而扑倒的人说，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各位，上帝充满了荣美，上帝的创造，上帝的世界，上帝创造的万物充满了荣美，这个我们知道。神了不起，神伟大，这个我们知道。神的话，圣经伟大奇妙，这个我们比较不知道。但是当我们被圣灵光照，当好的解经家牧者把神的话解得很清楚的时候，我们也承认神的话很奇妙。神奇妙，神的话语奇妙，神的作为奇妙，我们歌颂赞美主，这个算是正常，有福但是正常。我们今天讲的 我也希望这最近这几年我越来越深体会的，不只是我们要知道神奇妙，神的话语奇妙宝贵，我希望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神的教会美好。这一点我们不太能同意，教会太丑恶了，不管是在新约旧约，不管是以色列人或者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或者说新约的教会，哥林多教会、加拉太教会、老底加教会、撒迪教会，暗明你是活的，实际你是死的，你不冷不热我要把你从嘴中吐出去，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你把起初的爱心丢弃了。各位，神伟大我们歌颂他，耶稣伟大我们歌颂他，神的话奇妙我们喜爱他， But the church 教会，哎呦我受不了哎！越是在教会久的人越受不了教会，我的意思就是最讨厌教会的往往是牧师，对不起。我不知道多少牧师在主日的时候带着跟女朋友约会的心，带着非常喜乐的心，带着要去看 Super Bowl 的心去教会。哇，今天我要看到我所爱的长老，我的执事，我的同工，哎呀，我看到人勇往耶和华的殿中我就欢喜，我看到教会，我看到弟兄姐妹我就欢喜。我不知道有多少牧师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真是太有福了。我不知道有多少牧师在经过一天的会议，一天的忙碌，一天的一大堆讨厌的事情结束了，离开教会的时候依依不舍，主啊，愿这个礼拜快快过去，下个礼拜天早早来，我何等喜欢礼拜天啊。我不知道有多少牧师他最喜欢的日子是礼拜天，我知道很多牧师最喜欢的日子是礼拜一，因为可以完全不接触教会。我不知道有多少基督徒最喜欢的日子是12月26号，因为所有的累，所有的欢乐圣诞的累都过去了，可以真的有个平安夜了。12月26号，离开教会。各位，我讽刺了牧师半天，我应该讲讲你们了。我在教会里面跟有一些社会青年谈话的时候，我常常发现很多人最喜欢的最快乐的就是那一年两个礼拜的度假。哎呦，一年最快乐的就是假期度假，每天上班真是痛苦，上班唯一的有价值的就是薪水。各位，可能这是很普遍的现象，不管是你的工作在教会或者你的工作在世界，实际上的确是汗流满面，不仅汗流满面可能还泪流满脸，不仅泪流满脸可能还手流血流满手。这亚当的工作可能也是这样，世界上的工作，教会里的工作，叫人痛苦的很多。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我们台湾工作最荣耀的，大家最喜欢的就是医生。我不知道台湾的医生有多少人，每天去医院要看病的时候，就好兴奋啊！哇，我要看到这些病人了，好想见到他们啊！好喜欢跟病人讲话。各位，对不起，这样的医生我一个都没碰到。我不觉得医生真的很喜欢他的工作， 我不觉得医生很喜欢他的病人，我觉得医生很喜欢他工作带来的钱而已。我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去学校的时候，想到他的学生就很兴奋，我要上课了，我要跟这些学生在一起了。我不知道有多少，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360行，行行是不是都厌恶自己的工作。各位，我承认我们的工作辛苦，这也在神的处罚中，但是我们能不能够靠着主的恩典喜悦主给我们的？其实这是我们 Protestant 的，这是在纪念改教运动500年的时候我们应该记得的，就是基督教，就是基督新教的一个重点，就是服侍上帝不是在修道院而已，服侍上帝在各行各业都是一样。所以圣经说了那句很奇怪的话，以弗所书第五章吧，你们服侍世上的主人好像服侍主一样。当然他不是主，但是这个工作是主给你的。我在讲什么？我在讲巴兰。有一个很稀奇的事情，当以色列这群百姓，在整个民数记整个圣经里面，这一群百姓是最顽梗最糟糕，惹摩西，叫摩西想要求死，叫耶和华受不了的这群百姓，他们呈现在巴兰这个邪恶先知面前的时候，巴兰看到，不是看到上帝哦，不是看到焚烧的荆棘，巴兰看到教会的时候，就是以色列人，他就说出赞美的话：雅各啊，你的帐幕何其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达拉斯的教会啊，你们何其的美。各位，你们的教会美吗？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教会的美就是你们美。各位，你很美，你在耶稣的身体上很美。我们承认我们都羞辱了上帝，我们亏缺了神的荣耀，但是神终有一天会把他的教会像启示录讲的装扮整齐的心腹，不是在等奸夫，是等他的新郎。这不必是将来的事情，这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经历也应当经历的事。愿你喜爱神的教会，因为神爱他的教会。因为在圣经里面多处讲到，包括在民数记，有个最稀奇的事，就是有一个最邪恶的先知看到这群百姓的帐篷，看到他们联络整齐的放在一起，他看到神的儿女，他就说出赞美的话。各位，教会有盼望。在所有神的工作里面，我们很轻看教会，我们看重十字架，这对的，我们看重创造，这也对的，我们看重神的 providence 护理，这也对的，我们看清，我们厌恶神在教会的工作，因为教会实在太多罪恶愚蠢，这也是真的。但是不要忘记，神的教会是美丽的，是上帝的心腹，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是华美的帐篷，华丽的帐幕，如同接连的山谷，如同河旁的园子。这是巴兰的第三首诗歌最重要的。愿我们常常看到教会，当然看到教会一切的缺点，唯其有这些缺点，我们更稀奇神对我们的爱。 也更希冀我们在其中可以有的工作。好，巴勒很生气，巴勒说，你不咒诅他们可以，不要祝福他们吗？巴兰说，哦，我不能越过耶和华的命，我现在被以色列人感动了，不管什么，我就是要继续把这个话讲完，我要祝福他们。一个完梗的最后下场非常惨的先知，他曾经有一段时间他的心被扭转过来，再一次不是他看到神的荣耀，直接的荣耀，不是神说了什么特别的话，是他看到以色列人，看到以色列人正是民数记里面记载最糟糕的那群人。但是巴兰看到了却祝福了。我们真是蒙恩的人，让我们常常，让我们更多的感谢我们的上帝。有遗憾的，神很爱巴兰，而且神很稀奇的让巴兰在要咒诅以色列人的时候，现在我讲应该各位能够懂了，巴兰要去咒诅以色列人实在太容易了，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恶太多了，以色列人使上帝愤怒，使摩西想死，教会使我们不想去教会，不想信耶稣，不想读圣经，不想亲近弟兄姐妹，教会叫我们跌倒的也太多了。但是很稀奇的是，巴兰看到了神的灵感动他，不是看到这些丑恶而已，而是在这些丑恶里面神做了奇妙的事。我们再一次要欢喜快乐感谢上帝，我们这么多丑恶的人被上帝这样拯救，太奇妙了。我们被拯救以后还是有丑恶的时候，但是神还是恩待我们。巴勒就继续祝福以色列人，然后巴兰祝福以色列人，然后巴兰回到他本地去了。哇，感谢主，这个先知达成了上帝的使命，祝福了以色列人，拒绝了巴勒给他的金钱的贿赂，平安全身而退，回到家乡去了。可惜结局不是这样，可惜圣经没有仔细的讲，不过我们大概知道，从后面的发展知道，巴兰回去的路上还是想要那笔钱。哎呀，这一大笔财富错过太可惜了。但是巴兰已经有经验过上帝的奇妙了，上帝叫他看到那一群人的时候，看到了神在他们身上呈现的恩典，他就只能祝福，不能够咒诅，他没有办法咒诅。哦，如果神已经保守我们，保守到这个地步了，我们深入虎穴然后全身而退了，感谢主。但是一定要犯罪的人，一定要得罪主的人，一心要离开上帝的人怎么办呢？他还是想要拿钱。我们从后面的发展我们可以知道，他把摩押王找来，他说，我不能咒诅他们，我看到他们就想祝福他们，我没办法改变，但是你们还是可以让这些人受咒诅，带领他们用你们当中美丽的女人引诱他们行淫乱拜偶像，以色列人行淫乱拜淫乱拜偶像就会惹上帝的震怒。这个诡计成功了，以色列人惹上帝极大的震怒，他们有许多的人，有最多的人24000人在上帝的愤怒中被咒诅死亡。但是后来以色列也发现 这个计策是出自巴兰，于是巴兰被以色列杀死。哎呀，他想要得到钱，神爱他，保守他，让他没有得到那笔肮脏钱，反倒完成了使命，祝福了以色列人，全身而退。但是他还是想要钱，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他最后收的是灭亡。不过这个不是我要讲的重点，我要讲的重点是巴兰贪婪的先知巴兰，看到以色列的帐幕，也就是我一再说的，看到神的教会有这么多丑恶的教会，让我们能够赞美上帝。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耶稣的身体，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奇妙啊，各位爱主的教会，因为你也是主教会里面的一部分。爱主的教会，因为上帝爱教会，上帝让他的儿子为教会成就了何等大的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十节，那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赐诸般恩典的神，必定会把他永远的荣耀赐给我们。我们就要用坚定的信心抵挡魔鬼，因为知道我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过这样的苦难，一定会得胜的。神不会失败，神的儿女因着神的保守也不会失败。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奇妙的恩典，谢谢主奇妙的作为。奇妙中最奇妙的是你爱我们这些罪人，奇妙中最奇妙的是你把我们这些淫荡不爱主不爱我们的丈夫不爱我们的天父不爱我们的弟兄姐妹的人，你让我们能够有纯洁的爱，爱上帝，爱耶稣，爱圣灵，爱教会，爱不可爱的人，爱我们的牧师，爱我们的会友，爱我们的长老执事，爱我，彼此相爱。求主帮助教会，一直到见你面之前都有丑恶，我们不知道会多丑恶，但是这些丑恶不能掩盖你的荣美。我们感谢你，愿你的荣耀从我们这些丑恶的人身上显出来，如同你的应许一样。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
朋友，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并接受他的救恩，得到永生生命。